拜，大家好。然后我是新的 podcast 的频道，然后我是E-Ray，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做 podcast 的频道。那这个频道之后的目标呢，我们会走向以一个分析跟评论电影的一个方式，非常具有主观的意思去看这部电影的状况下。那这个主要来讲，我会讲这些事情。然后呢，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会在我有数据或者是有资料的状况下呢，我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电影的一些特殊的新闻跟情报，然后跟各位分享。那因为我不是真的很专业的影评人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的新闻也有可能各位都看过。那我再重复一次的时候，就可以看你想要听完呢，还是你可能想要看一下我会说什么这样子。OK。那么今天呢，影视作品哦，我的影视作品的部分不包含电影，不只是电影而已。我的影视作品的部分包含了电影，包含我们的这个动画，包含我们这个美国的一些动画影集哦，然后还有连续剧这些，我会以这个方向去做评断。那每集的主题会由我最近看到的某些东西来进行评论，这样子。OK，那今天的主题呢，我会把主题放在最近比较夯的这个台剧，这个《火神的眼泪》上面。《火神的眼泪》我曾经看过一个很有名的实况组的留言，哈，那六探是这样子留言的。那我在那个他的 FB 上面看到，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他其实也不认为搭伙的动作要多么帅气。然后，整体的动画要做得多流畅，他才会喜欢看。其实呢，整部这个剧哈，它强调的重点跟整个内容，它有达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可以让作为一个观众，就是我感到深刻的这个痛苦感。我的痛苦感的意思是，比方说，你在讲一部比较偏向社会写实的，比较偏向一些。很写实的，你要讨论的这种有议题的部分的时候呢，你要让整部剧它是有一点点痛苦的，它不是纯粹的娱乐的感觉。那《火神的眼泪》我觉得它有还蛮具备这样子的功能，就是说我在看到那部电影的时候，我每一个那个县市首长，对不对？他们有一个市长啊。然后每一个那个政府官员，每一个财团，我都想要往他们脸上敲两拳，就是这种感觉。OK，那整部电影我啊，不、呃，整部影集呢，我对它最大的理解跟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在描述的这个酸民的感觉跟消防员的挣扎感。我觉得它跟现在的警察在政府还没有正式公布说，可以不许再劝，就是劝导那些不戴口罩的那个公民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挣扎感是一样的，就是当今天你是一个没有戴口罩的公民，你走在路上，警察在我们还没有，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但在过去的时候，警察会先予以劝导，后罚款，所以你劝导屡劝不听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准的，就是他没有很准确的就是告诉你说，哎。我劝你一次，你如果都没有改善的话，我就直接开罚。所以当时警察，我觉得啊，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每个警察看起来都非常的挣扎，就是他过去，然后他戴口罩，然后他看着那个居民没有戴口罩，他就跟那个公民说，哎，你要戴口罩。就你会看到很多，不是很多，一些那些公民，他们对这个戴口罩这件事情感到非常厌烦，而且不要说是厌烦啦。他更强烈的去抨击戴口罩这件事情，其实很奇怪，但我也不能理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总而言之呢，警察能够做的反应，第一个是劝导，第二个才是罚款。但是呢，当警察要劝导跟罚款的过程中，他的执法过程是很容易会让人家抓到瑕疵的。比方说，一个老人家他碰到了警察。然后呢，他没有戴口罩，他是一个可能60、70岁的老人。那警察呢，向这个老人说，哎，你要记得戴口罩这样。然后那个老人跟他说，啊，我就不想戴，要不要不要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跟警察发生了一些语言上的冲突。这个时候呢，警察呢 我看到很多 FB 的留言，就是新闻下方的留言，很多人都说把他抓起来啊，把他关起来啊，把他送回诊所，不是送回诊所，把他带回派出所啊。但是你知道这可是做不到的吗？就是我不能说做不到，但如果警察今天强制的去移动那个老人家，去假设碰触他的手好了，但那个老人可能他有一些骨质失踪，或者是他手就是原本就很不舒服，他一动之后那个手真的受伤了，那罚款会由你们在下面讲话的那些酸民去，不能说酸民啊，在下面讲话的那些人来帮忙警察付吗？其实不会。所以我们回到《火神的眼泪》，它里面有一段对，我忘记提醒了，这个整个《火神的眼泪》啊，不是整个我的 podcast 的内容，请要先看完影视作品，再来那个收听我的 podcast。就是我的意思说，因为我在里面可能会爆雷，几率是有的。那我没有办法在一瞬间就去阻止我爆雷这件事情，我也没有打算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除非你不怕爆雷，你觉得哦，我就是来听雷的，那你当然可以来继续收听我的 podcast。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的目标是你想要听到一个不爆雷的影视的评论的话，我可能做不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你可以去看那些前辈们，超立方那些前辈们他们的讲解。我呢的讲解通常会爆雷，可能未必是剧情的重点，但是都会透露到一点剧情。所以如果说你是怕雷的，你来听了，你也不要就是酸我说什么我是那个爆雷王什么之类的，我没有要爆雷，我要跟大家讨论这部影视作品的前提就是大家有看过 ，OK。然后呢，就是哦对，回到《火神的眼泪》内容，《火神的眼泪》呢，里面有一段我觉得非常精彩的部分，就是破门的那一段，在想住一个同性恋两个男生这样子，那其中一个男生他非常的悲观，然后进而走向就是可能要了结自己的生命的这条路。那另外一边的那个他的情人呢，其实很希望可以阻止这件事情，因此报警，然后请消防队去救援。那消防队要进破门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呢，秋舍他产生了质疑，因为他在这一个案件前的上一个案件呢，他直接破门，但是呢，那个家庭并没有火灾的发生，或者是任何意外的发生，他就直接破门了。那破门完之后呢，他就受到了很严厉的抨击，就是说被无辜破门的那个家庭的家长，他认为他的门，他的门摆在那边好好的，对不对？他在家里他只是开个圣诞灯，结果被误会成这个火灾，然后进而他的门现在坏掉，那他当然要希望大家赔嘛。可是消防局那边也没有打算帮秋舍赔偿，所以秋舍他其实是后来你知道是他的好队友们帮他一起还清这个价格。但是呢，他就是局那边，就是局里所谓的消防局、所谓的分队、所有的长官们，其实是没有要帮他的。他最后也基本上是自己付。OK， 所以秋舍在那个状况下，他受到了犹豫，因为在后来有明文规定说，他破门前，就是所有的消防人员在破门前都要有里长到场，然后有一些规定。那当下那个规定是没有达到的，但是呢，知道里面有一个人，然后也担心他真的会就是走上不归的这条路，所以他也很担心，然后报警的人也非常担心他，但是他却没有办法破门。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最后他在真的正式拿到钥匙进门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很大的舆论的攻击，然后也发生了很大就是秋舍非常痛苦的原因，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个公务员，哦不能说很多人，某些人认为公务员的工作他是很稳定的，所以你们会认为他就是不要做就不要做。但我觉得那种公务人员他并不是包含在消防员的范畴的，就是那些消防员那些他们的工作不是当然很稳定，但是他们的工作是救人，他们有另一层的责任跟意义在，包含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并不是那种他们可能进去火场的，火场好，那个火好大，比如我要死了，我不进去了，是不可能的。基本上所有人都还是会进去。你觉得他们是为了赚钱吗？我觉得几率很低。就是单纯为了赚钱，你不要冲进火场救人嘛。我觉得那个 他们的心理的责任跟他们的他们认为他们该做这件事情的动力是比这个赚钱还要再更加的重的，所以他们才会真的去救人，然后去做这些事情，去破门，去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包括帽子弟也是没有想。所以呢，我相信秋水他在看到那个状况的时候，他其实非常的自责，他也觉得他应该要早点破门，他也觉得他真的应该要破门，赶快去救他，对不对？虽然说所有的人都会跟你讲啊，你为什么要破？你那个就不符合你的那个法律规定，你就不能破啊。可是他，但你没有真的就是我不确定啊，但因为我也没遇过嘛。但是我觉得他们是真的看到生离死别的场景的时候，他们毕竟是人，所以他们会非常的痛苦。在于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救到他 ，OK， 在《火神眼泪》里面描述了非常多的这个状况，就是哦，我应该可以救到你，但我却没有救到。不论是真的有失误，还是真的无力回天，这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这样子。然后这部电影在描述，不是电影，影剧，台剧 ，OK。在描述连续剧，在描述这个东西，我觉得描述非常的完美，而且确实让人感受到这个深刻的那种不开心的感觉，是很痛苦的，很深沉的忧郁感。OK， 那整部剧情呢？然后剧情哦，对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们在第十集的时候做了第一季的收尾。就是我们也不确定他有没有第二季，但目前来讲，他第一季的收尾，我觉得很突然，就对我来说很突然。然后我是有一天，他每周更新嘛，我每周看，看到某一天，我看到第十集了，然后在下个礼拜想说奇怪，那怎么都没有？然后呢，我就去查了一下，发现啊，第十集是最终回，因为我不知道是 Netflix 的问题还是怎么样，但 Netflix 上面是完全没有写到最终回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第十集摆在那边。然后我就想说，应该还有很多集吧，因为看起来它也没有做一个收尾，它也没有表达说这个队伍后来的状况。它的剧情其实它的剧情其实很像以前有一部美国的影集叫做这个 Doctor House。我不知道中文是怎么翻译，因为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是英文版的。Doctor House 的演法就是，它就是两集作为一个剧情，然后后两集再做另一个剧情，就是角主角都同一个人，都是 Doctor House， 但是呢，他就是一直遇到不一样的状况，不一样的状况，然后去应对，然后去一直演下去。有一个主线，但那个主线它推得很慢，然后就我觉得有点像《火神眼泪》现在的状况，然后就是第一集跟第二集它可能是一个状况。就是可能比如说Bruce Wayne的火灾是第九、第十集的剧情，类似这样子的感觉。它就是一个事件，它发生大概两个事件，它发生就是一集两集去描述。然后它的主线剧情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秋瑟的那个家庭问题，它是延续好几集的，那个就算是主线剧情。然后再来他们就是会一直有他们救护啊，他们消防啊那种状况去那种情境在发生。但我觉得他们的最后就是我觉得主线有点没有收的感觉，就是他有点像是主线就是熊熊就觉得哎、欸、好像算是一个 ending 对吧，就把它剪掉了。但他的主线我觉得没有跑完啊，这样子。那我觉得不是缺点。就是如果我第二季的话，这个就不是缺点，因为他就只是说，哎、欸，我第一季就是演到这边，他也没有打算怎么样。但是后面如果我第二季他去接续第一季的剧情，甚至说第二季他是别的剧情，我觉得就会让我的这种感觉它消失很多很多很多。而且我也如果真的有第二季的话，我也会很期待，然后我也会每周都去定时的去观看它。对，毕竟我觉得台剧一直以来他们都有一些为人诟病的地方。当然有好几部非常经典、非常厉害的剧，但是，目前来讲，它蛮多数的剧情它都会有一点点令人诟病，或者是说接受度不是那么的广泛，就是比起影集啊、比起动漫啊，他们的接受度比较没有那么广泛。但是呢，这一部剧我觉得它的表现、它的整个编剧的整个感觉，然后它的专业度是很够的。OK， 那我觉得差不多，这个应该就是我对《火神的眼泪》的目前的这个讲解。那如果说我在 之后我会再重新的去再整理一次火神的眼泪的资料，因为这个叫做这个应该算是 podcast test， 这算是 EP 0，对对对，那之后我的 EP 1就会很正式的再去讲解是我对其他电影的理解。OK， 那这个剧本就是不能说剧本，这个影集的讨论这一个单元就结束了。那我们现在就进下一个单元。我的这个单元呢，就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不一定会有。就是如果我有一些资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我才会特别再继续录制这个单元。OK， 这个单元呢，我就是这个电影的新闻。那我不确定，目前还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因为我其实没有看到预告片。我在看到预告片前，其实我都不会太过肯定说一定会发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捍卫任务4》的甄子丹的序言。因为甄子丹的序言证明了不是证明，就是有可能会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比如像过去的电影有这个我们的景甜这部演员的这个景甜宇宙的问题，所谓的中资进入的问题，就是很多很好看的电影在中资进入后总是会有一些些出人意表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变形金刚，它有一个很强烈的置入，我相信那一段应该很经典，大家都看过。他在最危急的时刻打开了那个，去投了一个那个牛奶起来喝，然后坐在旁边这样子很紧张，然后再喝牛奶的那个那种置入感，然后里面会有一些中资啊，会在中国演，会在香港演的那种感觉，它总是中资进入后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然后让这部电影原本可能前几集是非常漂亮的一部电影，它不是非常漂亮，编得非常好，然后或者是甚至说效果很好看的一部电影，就是化学效应是很好的一部电影，它延到一部它的续作，然后中资一进来它就整个垮掉，对，所以大家就我看了很多留言，就是在讨论说这个甄子丹进去之后会不会就是代表中资的进步，但不过还蛮多人是觉得甄子丹进去就完了，但我不太清楚他们的理解是因为甄子丹进入之后中资就进入了，中资进入之后这部电影才完，还是他们觉得甄子丹就是很烂不会演戏，但我个人觉得甄子丹绝对不是很烂不会演戏啊，因为他演了非常多部的电影，没有道理他超不会演戏，然后每个人都找他，对不对？当然他会打架啦，可是你会打架的人太多啦，你还有东尼加，对不对？以前那个东南亚的演员嘛，他也是超会打架啊。但东尼加的影视作品就没有甄子丹这么多啊，所以代表甄子丹除了他会打这件事情以外呢，他一定有他厉害的地方。好莱坞也有找他，在过去那个 Triple X，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反正就是。我个人觉得还行，没有到很难看，但是那个剧本绝对是，就是，哎，就是不是很为大众所接受的剧本。那甄子丹在那部电影里面的出演，我非常喜欢，我觉得他完全没有多余的演出，就是他不抢镜头，他就演好他好好的配角，我觉得很好。对，我觉得那个角色本来就应该是那样子。OK，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呢，我先讲，我觉得甄子丹不会是一部电影烂的原因，有可能的是只有是大陆资金的进入才有可能真的说潮烂，不然捍卫任务 John Wick 他在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他这么的惊艳的表现，对不对？而且 John Wick 我认为他从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他就不是一个剧情电影。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他的剧情会串得很烂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很难，因为他剧情就已经是几乎没什么剧情了，他就是他的剧情像是情节，就有点像游戏你打一打他遇到的情节，他遇到王冠的感觉，他根本就不会影响到他的主线，他的主线可能简单几句就可以了解了，但为什么他演两个小时？因为他中间遇到一些波折，那他遇到那些波折呢都在打架，很爽，很好看的一部电影。我其实我很推荐《John Wick》一二三的，我觉得有空的话真的可以看一下，因为它很有创意，它打架很有创意，它的打斗的过程，它的整个动作戏、音乐的配置，我觉得非常有创意，所以大家真的可以观看。我真的认真讲，我是 2001年出生的，在我出生以后的电影，我真的想到，我觉得动作戏跟 John Wick 可以匹敌，或者是我觉得更好的，就是《刺客联盟》以外，我认为 John Wick 是我目前就是从我的出生，我只用我出生开始看电影之后往下，我觉得动作戏是最漂亮的，就是那一部。OK， 那以上呢，就是哦，对，因为中资进入。我认为中资进入它不是百分之百落赛，它应该会，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几部是 OK 的，而且甄子丹的进入也不代表中资进入，就是他可能只是单纯真的被好莱坞相中，觉得哦这个演员演得很好，所以把他走过去，这是有可能的，但我不确定就是状况是如何。好，那谢谢收听我的 podcast，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那如果真的有听到我 podcast 有任何意见的话，我之后会创立我的专属的 IG 账号，那请你就是私讯我的小盒子，然后告诉我说，哦，你觉得哪边应该要修正，或者是说我讲的哪边是错的，我们可以好好来讨论一下。对对对，那谢谢大家收听我的 podcast 的第一批零，这是我第一次的测试作品，然后之后呢，我会再继续准备电影。那我的电影不包含新的，不包含旧的，它就只是我看到的，就我为了什么看的不是很重要。OK， 那谢谢大家收听，那我们下周见，拜拜。